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欢迎再次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今天系统神学100讲第63讲将继续谈圣灵论。在上一堂课里，王老师谈到从圣经的几方面来看圣灵，他归纳出7方面：从神论看圣灵，从启示论看圣灵，从人论来看圣灵，从教会论看圣灵，另外就是从有关专题的查经来看圣灵，还有从旧约来看圣灵，另外就是从教会史来看圣灵。昨天我们听了从神论看圣灵，那么今天让我们听王老师从启示论来看圣灵。
系统神学100讲的听众朋友平安，很高兴在空中与你相会。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谈圣灵论，我们曾经用18次来谈救恩论，我们也要用大约18次来谈圣灵论。为什么要谈这么多次呢？我们发现有一些神学家，像加尔文或者一些改革中的神学家，他们并不会特别花很多的功夫来谈圣灵论。那么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花这么多功夫谈圣灵论？那是因为这个从古代到现代，圣灵关于灵恩方面的事情一直都很受争议。那么今天在国内也是，特别是海外进来的一些圣灵方面的教导，甚至于引起很大的对立，甚至于分裂。那既然这是一个时代的议题，我们就从圣经多一点详细来考察，并不是说圣灵论在圣经里面是最重要的，不是这个意思。它其实在三位一体里面，我们上一次谈过，圣灵反而是特别隐藏自己的。但是从我们人生的经验来讲，我们从没有信到信，从出信到成长，这整个过程圣灵是最明显的。而教会平常的服事维持运作发展，我们发现圣灵也是在一个绝对的关键性的地位上。那我们谈这样的圣灵论，我们要花多一些时间。虽然圣经没有一章独立谈圣灵论，但不表示圣灵论不重要。其实圣灵是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它是分散在全本圣经里面，它是在每一个圣宫里面的，它不特别标榜自己，可是它却在暗中，在每一个圣宫的过程里面。那我们上一次已经谈到这个圣灵论，它的难处在这里，就是圣经没有一章专门来谈圣灵论。而在三位一体或者在各样圣宫里面，圣灵却常常就故意这个顺便被提到，顺便被提到，他从来都不用一个主角的姿态在每一个重点里面。因此这个圣灵论比较难认识就在这里。 我们归纳成两点，一个是说因为在三一神里面圣灵是比较降卑，比较隐藏自己，比较从属于其他两位的，有一个主从的关系。另外圣经里面是顺便这个来提到圣灵，所以我们就提到这两大难处。虽然有这个难处，但是其实要把圣灵论归纳出来并不是那么困难，就是要花时间就是的。为什么不困难？因为圣经有太多地方提到圣灵了，所以还是有很多的线索可以把圣灵论归纳出来。那我们虽然前面提到有一些神学家不特别谈圣灵，那个不是不重视圣灵，其实像加尔文或者一些改革宗神学，他们是把圣灵是分散在每一个论里面，无论是救恩论、创造论啊，无论是罪论、成圣、教会论等等，在每一个神学的重点里面都有圣灵重要的工作，所以他们不独立当作一个特别的主题来谈，但实际上呢还是很重视的。好，这个是我们上一次有提到关于圣灵论的前言跟一些研究圣灵论的难处在哪里。那我们上一次开始讲，我们是从七方面认识圣灵，从神论来认识圣灵，看圣灵在三一神里面的角色跟特性。第二是从启示论看圣灵，我们其实在谈启示论的时候曾经提过一些，今天还要稍微复习一下。然后是从人论看圣灵，从我们从没有信到信，从初心到成长这个整个的过程来看圣灵的作为。第四个角度是从教会论来看圣灵，教会的诞生、教会的维持、教会的发展、教会的扩展、教会的侍奉等等，圣灵的作为是什么。第五个角度我们是从专题查考，就是查一些跟圣灵特别直接有关的名词，例如受圣灵是什么，圣灵的喜是什么，圣灵浇灌是什么，圣灵充满、圣灵的恩赐，还有方言，还有圣灵的象征、圣灵的记号，这些我们又查一些专题，从这些专题可以来认识圣灵。我们上一讲有提到，我们也要谈到从旧约来看圣灵，旧约所谈的圣灵跟新约所谈的圣灵当然是同一位圣灵，可是旧约的时候这个圣灵还没有到五旬节这样普遍降临在众信徒的身上，所以那个时候的圣灵论跟新约的圣灵论有什么不一样的强调，我们也可以从这边来对圣灵有一些了解。第七个角度是从教会历史来看圣灵，那这个因为牵涉到的范围很广，我们如果时间许可会稍微谈一点，原则上不会谈很多，这个属于另外一门课，就是教会历史。但是教会历史里面不见得就有系统的处理这个灵恩运动的历史，所以我们如果时间许可，我们会稍微谈一下这个灵恩运动的历史，从历史可以看到这些运动的得失利弊。好，从这些得失利弊的检讨，我们也可以认识圣灵。那这是从七方面认识圣灵。那我们上一次已经谈完第一方面的，就是从神论看圣灵。上一次很短的时间就把这个主题谈完了，因为我们在讲神论，特别在讲三一神论的时候已经谈过，那我们只是做一个复习。我们有提到圣灵是上帝，圣灵不是一个能力而已，也更不是一个附属品，人不可以把圣灵当作一个可以利用的能力，不可以这样子，好像圣灵就来帮助我服事更有力量，那好，我是主体，圣灵是被我用的，这是不对的。圣灵是上帝，我们认识圣灵或者我们渴望被圣灵充满，我们的心态是被圣灵来充满我们，我们是被他使用，我们是成为他的器皿，所以圣灵是有位格的。我们不可以讲圣灵是什么，我们应该问的是圣灵是谁，他是谁，他是上帝。我们提到 上礼拜提到，上一讲里面提到，圣灵他有他自己的位格，圣灵不是圣子，圣灵不是圣父，圣灵永远是圣灵，圣灵跟圣父跟圣子有彼此交往互相合作的关系，虽然他有自己的位格，但是呢他与圣父跟圣子有永远同在合一的这样的关系，永远同在完全的和谐一致，所以你不会感觉到是三位上帝，不是的啊，他们是三位，三个位格永远同在的，是一而三，三而一的一个属灵的奥秘在里头。好，他虽然是至高神，他虽然跟圣父圣子永远同在，可是呢他却有自己的一些特性，他的特性是什么？在这分工合作里面有不同的工作，例如在这个救恩上面，圣父拣选，圣子救赎，圣灵感动，圣父拣选我们，圣子救赎我们，圣灵感动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是圣父他预备这个救恩，圣子来完成这个救恩，圣灵呢是把圣子已经完成了这个救赎之恩，把它运行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得着。好，你可以看出每一位的工作各有其特性，这可以看出圣灵的特色了。第二个特色是什么？圣灵是自愿降卑，自愿降得比父比子还小，他并不是真的是小一号的神，不是的，他其实圣灵本身就是至高神，可是三位一体的神却排出一个前中后上中下这样的次序来了，他自愿坐后面或自愿是在下面，所以他愿意被父差派被子差派，他自愿降卑而且降得最卑，他自愿隐藏而且常常在一个从属的关系而不是一个主导的地位上，这是圣灵的第二个特色，在三位一体里面的这一种排在第三位的这一种特性。另外还有什么特性呢？圣灵的第三个特性是圣灵来彰显耶稣，圣灵来彰显上帝，彰显父彰显子，彰显父跟彰显子。耶稣在约翰福音16章13节说，圣灵来他不但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耶稣还说他要荣耀我，圣灵荣耀圣子，圣灵彰显圣子，这个灵站在一个把子彰显出来的这样一个功能上。好，这个是圣灵的另外一个特色。圣灵还有另外一个第四个特色是什么？圣灵被称为神的灵，圣灵被称为耶稣的灵，耶稣的灵啊，例如这个路加福音4章6节，加拉太书4章6节，我们改过来，加拉太书4章6节，耶稣的灵或者说神的灵，这个圣灵有这样特别的称呼。可是这个称呼不要误解，不要以为圣灵只是一个附属品，不是的，是他自愿从属于圣灵子，或者自愿从属于圣父，这是上一次讲过的，这是他的第五个特色。第六个特色是什么？是圣子耶稣完成这个十架救恩的任务，复活升天之后，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说，这个圣子耶稣他复活升天的时候，他就从父这个他被又使徒行传2章33节，有圣经的可以打开，我们可以这个对于圣灵的特色，我们上一次讲的最后一个重点可以一起再来复习一下。在约翰福音16章13节提到圣灵要荣耀圣子，然后我们看另外一节，使徒行传二章三十三节， 二章三十三节这边五旬节的时候，这个彼得站起来讲到说，说耶稣被神的右手高举，被高举在神的右边，然后就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然后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这一节圣经很清楚的表达，子就是耶稣从父领受所应许的圣灵，然后就把圣灵浇灌下来。这就是在应验什么？在应验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各提一次的。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都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施洗约翰讲的。施洗约翰说，我只是用水帮你们施洗，但是在我之后有一位要来，就是讲耶稣，他要用圣灵和火来为你们施洗。这件事情到了使徒行传第一章，耶稣自己再讲一次，耶稣自己再讲一次，说在不多几日你们就要受圣灵的洗了。果然过了大约十天，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的时候，那个时候耶稣果然是已经复活升天了，然后从父领受圣灵，然后就把圣灵浇灌下来。也就是说，圣子从圣父领受圣灵，就用所领受的圣灵来为圣徒施洗，让我们受圣灵，让我们受圣灵的洗和浇灌。这是这个圣灵在三位一体里面一个特别的角色，他被主耶稣来使用来洗我们。那你不要误会，这个圣灵就像一杯水一样啊，来洗我们。这个洗不过是一个形容词而已，其实是表达的是一种内在的属灵的一个功效。这是圣灵浇灌下来，我们信的人领受圣灵，领受圣灵的时候，圣灵其实是在我们里面做一个光照，引导我们，我们悔改，我们罪被赦免，被洁净了。圣灵的洗最重要的意思就是这样子，这个圣灵光照引导我们，我们认罪悔改接受耶稣，我们里面真的被赦免被洁净了，这就是圣灵的洗，就是内在的洗，把我们天良，我们的良心，把我们的那个已经不良的良心把它洗干净了，洗干净了，这是圣灵的洗最基本的最重要的意思。好，这是以前提到的，我们今天要来谈到圣灵论的第二个重点。刚刚的第一个主题是圣灵在三位一体里面的角色跟特性，接下来我们要谈的是从启示论来看圣灵，从启示论来看圣灵。我们都很熟悉保罗勉励提摩太的话，里面说这个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好，这是谈到圣灵的圣灵与启示的关系里面最重要的一点呢，圣灵把圣经默示出来。默示这个字我们现在很少用了，我们在讲启示论的时候其实已经讲过这个字，但我们现在讲圣灵论，我们重新把这个重点复习一下。默示的意思是什么？默示是神的灵特别保守一些领受特殊启示的人，他们领受神特殊的启示，然后领受了之后就毫无错误也毫无遗漏地把所领受的这样子的感动就把它记录下来。所以这个默示主要是来讲圣灵做工在一些写圣经的人身上，主要讲这件事情。写圣经的人大约有四十几位，他们是神的灵特别保守，让他们最后把这些神所默示的神所灵神的灵所感动的话写下来，写得那么准确那么完整。狭义的说，圣灵的默示只给这四十几个人，广义的说，有一些人把神的话传给这四十几个作者，这四十几个写圣经的人，那一些把神的话传给作者的那些人其实也是领受默示的。上帝并没有在摩西的耳朵旁边把摩西五经的每一句话跟摩西讲，其实摩西在写 旧约律法书的时候，有很多的内容，有可能有一些是他母亲跟他讲的，有一些是当时的一些长老长辈们一路传下来的。所以有一些人蒙神的灵特别的保守，他们传得很准确，讲给摩西听，摩西也蒙神的灵保守，把这些事情记录下来，记录得那么准确，那么完整。所以这就是讲末世，末世是神的灵特别保守一些写圣经跟把一些话传给写圣经的人的这些人，总共加起来不会太多，这些人全部都是领受末世的人。好，这是特别讲圣经是怎么样末世出来的。末世英文讲 inspiration， 我们知道30年代的文学，那时候很喜欢用这个 inspiration， 甚至那时候有一个中文这个的名词就叫恩斯波里存，这很奇怪，那就在讲 inspiration， 这就是末世。那么一般艺术家或者文学家讲的这个 inspiration， 当然不是圣经这种末世，而是讲灵感，得到灵感能够创作一些诗歌，一些诗，一些文章，一些小说，一些戏曲等等一些艺术，他们讲的是灵感。但我们圣经讲的这个 inspiration 不是讲这个一般文学家艺术家所得到的灵感，我们讲的是圣灵的感动，这种灵感，这种末世。好，这是从启示论看圣灵，圣灵把圣经启示出来，或者说把它末世出来啊，这是最核心最重要的一个关于圣灵与启示的一个重点。另外，当圣经把圣灵启示完毕之后，圣灵并不是从此停止不再做事了，不是的。我们在上一讲已经读过了，这个主耶稣，这位主耶稣啊，当他在要离开门徒以前，他吩咐了又祷告了以后，他说这个我们真理的圣灵会来，要引导我们进入或者说明白一切的真理。圣灵，耶稣还说这个圣灵会让我们想起，这是约翰福音14章26节讲的，14章26节说这个这位圣灵，耶稣说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说的一切话。圣灵让人家想起圣旨的话，圣灵让人家明白一切的真理，圣灵让人家明白已经写出来的圣经。这谈到关于圣灵在启示论方面的第二大工作的，第一大工作就是把圣经启示出来，第二大工作就是把已经启示出来的圣经把它显明在人的心里面，让人的心开窍，让人的心蒙光照，蒙引导，能够明白神的道。这是圣灵的光照啊，这是关于启示论方面圣灵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作为。为什么需要圣灵的光照？为什么我们不能凭我们的聪明跟努力来了解来认识圣经呢？因为圣经是神的话，是超过人的理性，超过人的聪明，超过人的经验的。既然是超理性的，我们靠自己的理性，靠自己的感性，靠自己的经验是不足以来认识圣经的。如果不是因为信耶稣，如果不是因为已经领受圣灵，如果不是因为领受圣灵之后得到圣灵的光照跟教导，我们是不可能真正认识圣经的。曾经有很多学者，很多非基督徒学者，他们没有重生得救，他们因为这个一个殷勤的或者尊重圣经或者存着学术研究的态度就去读圣经，然后也产生很多的理论啊，甚至于著书立说啊，讲论圣经的神学等等，这今天在中国也很多。但是你仔细看，这些人如果他没有真正领受神的灵， 他们所了解的圣经其实是支离破碎的，其实是见树不见林。他只看到一点一点一棵一棵的树，他没有看到整片的森林，他只是看到枝节，没有看到那个主干。那个是圣灵的引导，圣灵的光照，圣灵的教导，或者说圣灵的恩膏在凡事上教导我们，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的了解圣灵。我们知道大约一百年前，在1919年的时候，有五四运动。五四运动的一个主要的领导人就是胡适，或者说胡适之先生。胡适他就曾经下过相当的功夫来研究新约圣经，特别是英文的圣经。他很有兴趣，也在上面写了很多的眉批啊，很多的心得。可是呢，他那样子读了，用心读了新约，那请问他了不了解新约呢？他那么聪明的人，他那样子一个得到几十个荣誉博士的一个学者，他本来就是正牌的博士，后来又得到好几十个荣誉的博士，是国际有名的学者。这样一个学者，他那么聪明，来读圣经，可是你知道他发现了什么？他发现的就是一些零零碎碎的次要的东西。他没有看见圣经的主旨，就是这个弥赛亚基督十字架的救恩，神的大能，他没有发现到。因为这个是圣灵的工作，不是人自己的聪明可以了解的。所以这是从启示论看圣灵第二大工作，就是圣灵光照圣徒，让他们认识圣经。接下来我们谈圣灵在启示论方面第三个工作是什么呢？就是在教会历史里面继续做渐进的启示，渐进的启示。很多真理不是圣经一写完每个信徒去看都可以一样理解，或者说就可以马上理解，或者可以说在那个年代就能够充分理解，不是的。其实有关救恩的事情，每一个时代的人都可以充分理解，如果他里面有神的灵，神会让他有对救恩有充分的了解。可是有关圣经的全套的真理，无论这个从启示论、神论、人论、罪论、基督论、救赎论、圣灵论啊、成圣论、教会论到末世论，或者关于天使论、魔鬼论等等，圣经这整套所有重要的真理，并不是初期教会就很清楚的。圣经虽然已经记录下来，可是教会却在漫长的教会历史里面才一阵一阵的，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来对圣经有更深入啊更准确的了解。这个事情我们曾经提过啊，例如初期教会那三百多年间争辩的最厉害的其实主要是两点。一个是这个三位一体的问题啊，三位一体，这个为什么是一而三三而一的，这是争辩的很厉害的。然后呢，这个基督的神人二性也是争辩得很厉害的。那么这些经过那几百年在争辩的过程里面，有一些很敬虔又很熟悉圣经的教会领袖，特别那些教父们，他们仔细查考圣经，对照着时代的一些运动跟异端，终于归纳出很准确的基督神人二性上帝的三位一体等等重要的真理，是经过那几百年在圣灵的保守之下，终于就比较清楚了。比较清楚之后发现说，其实原来圣经早就写清楚了，只是人没有一下子看清楚。这是圣灵渐进的启示，让人随着时代所遇见的一些事情回头来看圣经，然后就终于找到这一些很明确的，归纳出很明确的一些 真理的重点。好，这就是一种渐进的启示，经过了300多年的争辩之后，对这个真理啊就更清楚了解了。例如我们提到宗教改革，宗教改革是到了第16世纪才发生的事情。好，宗教改革之后才发现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是更普遍被基督徒了解了，因信基督而称义。在中世纪的时候对这个事情没那么了解，很多人一生在教会里面，可是却对救恩论糊里糊涂了。但是经过宗教改革之后，对救恩论就比以前更了解了。这就是一种渐进的启示，经过时代里面所发生的一些运动，然后经过了之后，在这个运动之中做一些查考，查考之后对这一方面的真理就更加完全的了解了。更完全的了解，我们不能说100%完全，因为有一些真理跟奥秘还得等将来跟基督面对面才完全了解。但是随着教会的历史，会比以前更了解。我们以前也提到这个渐进的启示，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例子，就是在教会论，在我们先讲灵恩论好了，或者是圣灵论方面。因为20世纪一直到现在100年来，差不多100年，有好几波的这个灵恩的运动，对圣灵的恩赐啊，对圣灵的工作、圣灵的能力啊、圣灵方面的教导，在教会界有很多的辩论。好，经过这些辩论之后，好好查考圣经之后，其实会对圣灵论或者会对灵恩的一个现象或运动，会有比以前更准确、更周全的完一些了解。那么后来比以前了解，这就是一种渐进的、渐渐进步的。随着教会历史，我们在最近的10-20年内，一定能够对灵恩或者对圣灵会有更加健全的了解跟归纳。这就是一种渐进的启示的。谈到21世纪，或者说未来，可能中国教会会有一个贡献，就是在教会论方面。中国教会虽然今天有家庭教会跟3次教会之间的某一些的紧张关系，但是在这个改革开放的潮流跟未来的发展里面，可能3次或者家庭教会都会有一些进展的。因为3次里面也有一些爱神的人，当然也有不少这个同时要想要信耶稣，又同时啊要在这个讨好人的，或者讨好这个执政掌权的，两边又好像有两个主人一样，也有这样的人，但是实际上也有一些是很专心爱主的。所以如果里面既然有神的儿女，也有一些爱主的人，他当然三次教会也会有一些发展的，家庭教会也有一些发展。那么这一些发展之后，会发现教会论会比以前的时代更清楚了。为什么在中国的发展会使教会论更清楚呢？我们以前曾经提过，因为马丁路德在改教的时候，对教会论方面没有什么改革，他主要的改革是在救恩论方面。救恩论，以前只认为这个教会之外没有救恩，好像来参加教会，在教会受婴儿洗，那么平常那个就去守这个弥撒的礼，有事情就找这个神父办告结礼，然后结婚就教会举行婚礼，那么死的时候要葬礼，那等等哈，就只要参加这些礼仪，然后行礼如仪，然后这样子就算基督徒了。那么马丁路德发现这样子的形式化的教会，不只是在救恩上不清楚，在真理上不活泼不准确，而且甚至会产生很多一大堆的副作用和弊病。所以他就去改革那一些他不能忍受的，他写了95条，当时的教会很直接违背圣经的一些事情，然后产生了很大的运动。但是他对教会的组织、教会的行政、教会的领导等等，并没有做很彻底的改革。一直虽然 以后，这个没有神父了，也不再有那样很多天主教的整套的神职人员制度。可是很多风气其实还是中世纪，还是天主教一路下来的。很多教会还是牧师包办圣公，还是以教堂里面的圣灵为中心，还是以这一些神职人员啊来领导一切。那么众信徒、众圣徒并没有办法很全面的、很这个活泼的啊，按照圣灵的恩赐来把整个弟兄姊妹这样白体各按其职配搭得合适。所以教会其实整个教会论方面还有很多问题。那么为什么中国教会会有贡献呢？因为中国教会正在思想教会何去何从。家庭教会虽然在家庭里面在过去的十几年、二十几年里面得到很大的祝福、很多的发展，但是家庭教会不可能永远是现在这个样子的，因为时代在变。我们可以很自由的按照圣经的法则，这个自由不是为所欲为、胡作非为，不是的。我们所谓的自由就是说，我们没有历史的包袱，我们没有宗派的传统，我们可以直接按照圣经然后来建构一个健全的教会。所谓山上的样式，就是照神所指示的，我们来建立一个健全的、一个活泼的一个教会。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发展所建立的未来的中国教会，很可能让全世界的教会可以得到一些启发。因为现在一般的教会，全世界的基督教大部分还是这个以堂会为中心的，就是以教堂做信仰的中心，然后以这个礼仪啊，这个做一个核心的，然后以牧师或圣职人员来包办圣公的，这个形态基本上跟中世纪其实没有差很远，所以应该继续改革。而中国的特别是家庭教会在这个改革里面有个很大的潜力，可以照圣经的蓝图来建立教会的模式、教会的运作的方式。那么这一些发现或这一些这一个教会的模式可以提供出来，在一些年日之后可以发表出来，可以成为全世界的参考。所以教会论很可能在近期内就会比以前更清楚了。那么关于这方面所谓渐进的启示，从启示论看圣灵的最后这个重点，我们就直接跳到末世好了。有一些真理，特别是末世论的真理，其实今天还是很难看懂的。但是呢，随着这个时代到了那真正最后的年日之后，我们会发现其实启示录也是很容易了解的。现在不容易了解，因为那些事情还没有，有很多是还没有兑现的，有一些是属灵方面的征战已经在兑现当中，但还是有许多是现在不容易明白的。但是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到那个真正末日来临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很多圣经的真理、末世论的真理就完全明白了，该知道的部分就全知道了。这就是圣灵给人类或者给教会的一种渐进的启示。好，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我们就提到三点了。圣经末世是圣灵的工作，把圣经末世出来是圣灵的工作。圣经末世出来之后，我们认识圣经，能够明白圣经，也是圣灵的工作。整个教会的历史能够越来越认识圣经全套的真理，圣灵带来的另外一个工作就是渐进的启示。我们今天到这里暂时告一段落，我们下一讲空中再会。
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说，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人为上帝要使自己脱离一切罪恶、情欲和邪念，但是实在很难，因为我们太软弱。然而人必须不住地为得着这样的自由而呼求上帝说， 我愿我能脱离罪恶。圣灵要在我们里面发出这样的声音，直到末日。因此，我们这般可怜的基督徒，常常有罪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犯罪，但不是出于故意或出于恶念，乃是由于软弱，这是上帝能赦免的。圣灵在我们心里如此做见证，乃是我们最大的安慰。亲爱的朋友，明天系统神学100讲第64讲，王老师从人论看圣灵，从教会论看圣灵，这两方面呢来谈圣灵论。欢迎你继续按时收听。亲爱的朋友，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我们第二系列的系统神学课程，由王老师主讲。谢谢您的收听，愿主赐福您。